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敲定了对中国入口商品的高额关税，以加强对美国战略产业的保护，使它免受中共政府驱动的产能过剩的影响。很多关税将在9月27号生效，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 100% 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加征 50% 的关税，对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主要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拜登总统5月份宣布了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上述中国入口产品的议定增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发表声明说，2024年5月宣布的关税修改建议基本上被采纳，在对公众提出的1100多条意见进行审查后，又进行了几处更新，以加强行动来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影响。声明中谴责说，中共有害的强制技术转让行为，尤其是网络盗窃和工业间谍活动，仍在继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恶化。礼拜五，俄罗斯宣布驱逐6名英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并指控他们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英国回应称，俄方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联邦安全局表示，他掌握的文件显示，英国外交部一个在伦敦的部门正在协调所谓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升级，并被指派确保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从战略上失败。联邦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6名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政治部门成员的外交认证已被撤销，他们的行为中有间谍和破坏的迹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报道中公布了这6名外交官的名字和相片，并发布了监控录像。报道称，这6名外交官曾经与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独立媒体和权利团体会面。俄罗斯下达驱逐令，正值英国首相斯纪贤即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的几个小时前，两国首脑将讨论支持乌克兰的下一步措施，特别是是否允许他使用西方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礼拜四，负责审理川普干预选举案的乔治亚州法官撤销了检方在起诉书中的3项指控，其中2项是针对川普个人的指控。乔治高等法院法官麦卡菲批准了2名共同被告支持川普的律师伊斯曼和乔治亚州州参议员斯蒂尔提交的撤销动议，撤销富尔顿原地方检察官威尼斯起诉川普提交虚假选举人团文件的3项指控。法官在裁决中写话，这些指控属于联邦刑法范畴，乔治亚州法院没有管辖权。如果州法院对这些涉及联邦法律的文件进行处罚，会干扰联邦法院的正常运作和裁决过程。与此同时，法官拒绝了川普共同被告要求撤销其他罪名的请求，包括驳回起诉书中根据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提出的勒索指控。不过法官亦表示，最高法院7月赋予总统广泛豁免权的决定，很可能会影响法院在处理这项核心指控时所依据的法律根据和处理方式。礼拜四，拜登政府表示，已经针对16名与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有关的个人进行制裁，并发出签证限制。这些官员和7月28号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有关。美国认为该选举是非法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已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全国选举委员会和军方高层官员等16人列入金融黑名单，这个将会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业务往来。财政部指出，这些官员侵犯了人民的公民权和人权，阻挠了透明的选举程序和准确选举结果的发布，并通过恐吓、 拘留和审查来加强镇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除了财政部的行动，国务院亦正采取措施，将对与马杜罗结盟的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包括今日的行动在内。美国财政部已经制裁了超过140名委内瑞拉现任或前任官员，同时国务院已经确定近2000人因涉嫌破坏委内瑞拉的民主、参与重大腐败事件或侵犯委内瑞拉人民人权，面临各种签证限制。礼拜五，路透社报道，欧洲情报机构的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去年开始生产一种名为哈比 A1 的远程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使用了中国发动机和零部件，并已部署在乌克兰战争中。这些情报包括一份新型无人机的生产合同，以及关于制造过程的公司往来信函和财务文件，都表明俄罗斯国有武器制造商阿尔马兹安泰的子公司在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期间生产了2500多架哈比无人机。两名情报人士透露，哈比无人机已被部署用于攻击乌克兰境内的军事和民用目标，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并造成了平民和军事人员伤亡。华盛顿特区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本德特告诉路透社知，如果该消息得到证实，将标志着俄罗斯不再依赖伊朗设计远程无人机，这个可能表明俄罗斯现在可以更多地依靠国内发展，以及显然可以依靠中共。
礼拜五，两艘德国海军舰艇，包括一艘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是德国舰艇20年来首次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这个时候，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吕乌斯在柏林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可以确认彼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已经通过台湾海峡。他说，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这个是最短的路线，考虑到天气条件，亦是最安全的路线，所以我们正在这里通过。之前美国军舰大约每两个月通过台湾海峡一次，引起中共方面的愤怒，加拿大和英国等美国盟友亦偶尔穿越台湾海峡。一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德国舰艇的今次航行是德国政府明确而响亮的声明，表示他和盟友站在一起维护国际规则。今日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正采取措施遏止最低入口免税额政策被滥用的问题，希音和拼多多旗下的特目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被指正在利用这个政策，令到大量廉价商品以小包裹形式进入美国。白宫官员表示，将提出新的贸易规则，拒绝对包括低额商品的包裹被关税豁免。这些商品受制于针对中国商品的第301条关税，针对钢铁和铝产品的第232条关税，以及针对包括太阳能产品和洗衣机在内产品的第201条保障措施关税。据路透社报道，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新规则的目标是将享受最低入口免税额政策的小包裹数量减少到更可管理的水平，以便更好地筛查包裹。擬議的规则还是将新增小包裹信息披露要求，以帮助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更好地识别携带非法或不安全产品的包裹，例如可用于制造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可能很快会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机提供上网服务。美联航今日表示，该公司计划在客机上利用 SpaceX 公司的星链为乘客免费提供 Wi-Fi。美联航预计 在未来几年内将在全部1000多架飞机上安装星链互联网连接，通过提供更快更可靠的浏览和下载以保持乘客的忠诚度。该航空公司表示，星链的服务将更加可靠，尤其是在海洋和其他偏远地区，这个对该航空公司的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长途国际航班网络来讲是一个关键优势。他将批准乘客看直播电视和流媒体，还可以同时使用更多个设备。该服务的测试将在明年年初开始，预计到明年稍迟的时候，美联航将在第一批客运航班上提供这个服务。星链和美联航将会测试该服务是否能够同时满足大量乘客的需求，俾满载乘客的航班看电影、浏览社交媒体和回复信息。礼拜五，荷兰政府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实施一系列措施来限制移民，包括暂停所有新申请。几日前，德国宣布实施新的边境管控，以应对数量惊人的非法入境移民。由怀尔德斯的反伊斯兰政府、自由党领导的新联合政府表示，他们将会宣布荷兰进入国家庇护危机，这样他们就能够在无需国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压制移民涌入。来自自由党的移民大臣法贝尔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尽可能令荷兰对庇护申请人失去吸引力。荷兰正处于一场庇护危机中，所有地方都人满为患。作为首批措施之一，荷兰政府表示将终止发放无限期的庇护许可，同时大幅限制已获得庇护者和家人团聚的选择。除此之外，政府仲将着手制定危机法，在2年内暂停对新递交申请作出任何决定，仲限制为寻求庇护者提供的设施，以缓解住屋市场的压力。礼拜五，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宣布，由2025年开始，然后法定退休年龄将现行的退休年龄延后至3至5岁。根据这项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中共将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迟到63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由50、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而同日批准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规定，由2030年1月1日开始，将员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中共官方声称，然后退休是为了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但相关新闻公布之后，大陆网民一片骂声，有人表示你们同意不同意被延迟了，还有人表示虽然延迟退休，但是提前失业。更有人指出，看得出社保基金形势严峻。根据社科院公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至2050，中国养老金全月将在2035年耗尽。不过中共官方今次对延迟退休的宣布，就避谈社保基金，特别是养老金本身的巨额亏空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